这位同志是管县河东的，是不是？河东的。
对。
你给我介绍一下。
我是管县剧院公社的，剧院二大队八小队。
就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浮楼馆跟那个都江堰的事情。
可以可以。我是新手，没得经验，接触不好。这个芙蓉馆呢，建筑在泥堆之上。泥堆呢，主要是原来它和对面的山是一座山，后来李冰切开宝瓶口以后，它就和对面山分离开了，所以它叫泥堆。这个芙蓉馆呢，就建筑在这个泥堆之上。
那个炒很久了，历史。
哦，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了。它是分两个殿，前殿修建是清朝同治五年，大约是1866年的时候，用了一年多时间修建起来的，是专门为纪念李冰修建的。
那个二王庙是为李冰修建的，是吧？
二王庙也是为李冰修建的，但是呢，在开始的时候，公元497年的时候，当时呢叫崇德庙。要崇拜李冰的道德，因为他为人民做了好事，人民纪念他，修了纪念李冰的庙宇。但是呢，当时没得二郎，后来宋朝的时候呢，又把二郎重新塑在前殿。但他只有发生了一个问题：父亲在后面，儿子在前头，好像要数典忘祖，直言其父，这个不得道理。所以后来在清朝的时候，干脆就在芙蓉馆的前殿重新修个老王殿，就是现在芙蓉馆的前殿，就在专门为纪念李冰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
你啥子时候开始培修那个二王庙？
培修啊？哦，这个培修是文化大革命，其中损坏了很多。当时有杰作思潮，你比如说那个逢正抽心这四个字哈，当时呢说中心应该是红心，当时是海心，所以把海心海字海颜色抠掉了，重新涂上红颜色。结果呢后来说这个是修正主义的东西，是封建主义的东西，为啥是红的呢？又把红的重新又抠掉，又涂上海色。这老百姓经常开玩笑啊，他说这个走几步远以外，闭到眼睛，用手去摸到心的中间呢，就有良心；没有摸到心的中间呢，就没得良心。所以我们这儿本地人啊，爱去开这个玩笑。那外宾啊，也经常爱开这个玩笑，就摸一下，看是我有没得良心。其实这个事情说明的是我对二王庙破坏很大的，那时候杰作思潮受杰作思潮的影响。后来在71年的时候开始培修嘛，都是不是大事培修，到73年才开始重新把那个李冰和二郎的庙宇重新塑起来，其他的都还没恢复起来，只是把那些颜色啊，那些重新上一下，打坏的房屋啊，再重新整一下，把那些写的啥这个标语啊，打到哪个这些东西，把它刷掉。但是呢，大部分都还没有恢复起来。
啊，已经很好看了。昨天我去看。
哦，以前你说的确实是画栋雕梁，重楼立盖，很漂亮的建筑，很雄伟，修建时间也很悠久。又在江边上，那边有几十尊菩萨，里头有李冰治水的经验，还有很多名人的字画这些东西。你像他们其中有著名署名朱元璋的“顺正不缺，书如其人”这些都有，还有宋朝大诗人罗房翁、罗游的诗词。这些都有，也还以前还是不错的。那现在那个去年正式开放以后嘛，游人也增多了，尤其有国外游人来宾也增加了，还正在建设中，再把它搞好。
今年从1到30有挂线吗？慢慢数1到30，就是完全你本地化。
1、2、3。 十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。
谢谢。
好极了。
武松毕了小旋风才进，准备到清河县探望兄长。原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心易学，一路无书，不觉到了杨各县所管景阳冈前一个小小村店。这个村店稀稀落落约有三四十家人口，武松到的这大已经是肚中饥渴，准备买饭充饥。武松抬头观望，但见左边有个小小酒店，店门上面高挑一根朝气杆，上面挂着一块麻布帘子，写上五个字叫做三碗不过岗。武松信步走进店中，在那当门一张小桌儿这边椅子上面坐下，那店家正在外面准备迎接雇主。突见外面进来一个好汉，这边就是刚才来饮酒的武松。这个好汉身高就有八尺开外，长得膀宽腰圆，虎背熊腰，头上虎发挽就牛心大转，用一只银簪牙发，歪歪下下戴了一顶簪笠儿，红润润一张肩膀，两道浓眉直杀天苍，一双俊眼闪闪有光，四鼻阔口，身上穿了一件青色棉门排扣大衣，一路梅花白扣到底，下面穿青色丢裆底裤，蹬了一双山东别了腰子大鞋，外面闪盖一件青色英雄背上，上绣老鼠偷葡萄，手中提着一根扫把，走进殿中。武松自在选择一个椅儿坐下之时，那酒家慌忙过来陪笑，客人饮酒吗？洒家正要饮酒，把你好酒借来。酒家一面陪笑，一面端了三个碗儿摆在桌上，外有一碟小菜，一双筷子，拿着瓦壶来跟武松塞上一碗酒。武松正是肚中饥渴，需要吃美酒羊羔。久闻景阳冈前有家酒店卖著名美酒，因此举起手来，将那所塞这一碗酒是一饮而尽，不断赞扬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小二一看，看见这个好汉饮酒啊，真是酒量甚大，将这大碗酒一饮而尽是满不在乎。慌忙举起瓦壶啊，再跟武松塞上两碗。武松一面不觉之间，因为走了长路，肚中饥渴，正需要喝醉好酒，将将小儿把两碗酒塞完，他已将三碗酒是一饮而尽了。酒保，再拿酒来。酒家一看，言道：“客人，我们这个地方只卖三碗酒，不敢多卖，因为此酒不管任何人饮上三碗足以过量，如果多次走将出局呀，便不能行动了。一次吃肉倒还有熟牛肉啊。”武松言道：“酒家，只管把熟牛肉切上二斤，再拿酒来。”说罢，酒家看武松全然不惧，慌忙走将过去啊， 寻学起了两斤肉，摆一大盘，摆在桌子上面，格外又举起老瓦壶来，又跟武松塞上三碗酒。武松一面将将举手要去摸酒之时，小儿慌忙过来赔个礼：“客官，客官需要宴席饮酒，小人不得不根据客官要多少，我们就奉多少。但是客官需要知道啊，此酒并非等闲之酒，此酒名叫三碗不过岗，人我英雄好汉，吃上三碗便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的岗子。此酒还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做透平香，一个又叫做出门刀。”武松一听，什么叫做出门刀？看人饮了此酒啊，出的门来，冷风一吹，人便醉倒，行走不得。出门人是求财不求活啊，如果单言失神了，反胃不好。客人，酒虚正在面前，客人倒要三思。武松闻听此言了，酒家不必多话，只管塞来，一面再说，一面又将这三碗酒依次一饮而尽，大块大块吃肉。酒家一旁看着，心中就在想：我们开店已经有数年了，不见这位好汉酒量如此宏宽，只好站立一旁，规规矩矩伺候武松。武松将这暖酒饮完之后啊，又在喊叫：“酒保，拿酒来！”酒保要想不拿酒来，又看武松已经吃得半醉，又怕惹到他发怒；要想拿酒来，又怕客人饮了过多之酒，出现什么意外事情。酒家当时就有点彷徨起来。客人，此酒其实厉害呀，客人已经饮上多碗，醉够了，肉还有，客人不要介意。哎呀，不说是六碗，有好多，俺们要吃个尽兴。不说你这出门刀透平香，就是酒中蒙汗药，我有鼻子也闻得过来，尽管塞来。喊了一声，酒家无可奈何，又怕君子的比酒开，又这么一句虚话，急急忙忙又去与他吃了二斤水牛肉，再塞上三碗。酒松把这三碗吃完之后啊，那肉又吃去了一斤左右了，盘中剩了一斤左右。武松又在看着酒保，一摇酒之相望酒保，酒保无可奈何，知道难以纠缠，又跟他塞了三碗。武松不觉吃了一十二碗。武松把这一十二碗酒饮尽肚中之后，尚未感到尽兴，慌忙在身旁摸出三碎银两，摆在桌上：“酒保，你将银两拿去，看看今天洒家所造店中吃你酒何如，够与不够啊？”“哎呀，好汉，你给这点钱了，已经够了，还有余，我当退你，只管塞酒来，所余银两也不付你作为消费便了。”酒保闻听之言，心中在想：今天我的生意兴隆，所准备的酒已经卖完只有五六碗了，莫非这个客人竟将这五六碗完全吃得下去呀？不嘛，万一是生了意外事情，店家吃罪不起呀。酒保慌忙言道声：“客人，已经吃了十二碗了，这些小店之家尚有五六碗，不敢奉敬客人。的确，此酒叫透平香，又叫出门刀，客人多饮了，小家吃罪不起。塞酒来，不要惹得洒家发气。洒家难道欠你银两？少是三客，洒家动怒，非我夸口。小小做酒店，要给你撑上几转，拿酒来。”酒家无法，只好把所剩这暖酒一起跟武松塞来。武松虎视狼餐，不久之后竟将这一十八碗酒吃个干干净净的。这时武松也觉得心满意足，既然是回了酒钱，便站身起来， 在椅儿旁边举起那毡笠儿弯下下戴在头上，执起那根扫棒，大逃不出酒店而去啊！武松将将出了酒店门，那店家慌忙出来，就在打招呼：“啊，客人，请留步啊！小弟上午几经言语奉告客人了、啊，什么？难道杀价九千万不够？不是，客人，我看客人往哪里去呀、啊？翻过金阳岗，要到杨各县。”